为第四任铺路，习近平对军方命令曝光，即原心习近平莫迪无会谈，简历太好笑，南开大学教授引热议，大白将居民网购物资订垃圾车引众怒，财富超贝佐斯，亚洲首富成为世界第二富。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8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副局长柯恩这个礼拜表示，习近平已经下令军方在2027年前具备武统台湾的能力。有分析认为，未来五年对习近平来讲非常危险，他能够继续未来任期的唯一理由就是台湾。据美国军事新闻报道，美国 CNN 记者李利斯在推特上援引柯恩的话表示，习近平已经告诉中共军队知，他希望在2027年前具备以武力控制台湾的能力，但美国情报圈目前不认为北京当局已经就是否进行武统作出决定。柯恩称，习近平还未决定这样做，但他已经要求军方做好准备，让他能够想做就能够做到。美国情报圈整体评估仍然认为，习近平偏好通过非军事手段控制台湾。柯恩的评估与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基吕诺和前任司令戴维森去年的评估一致。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尼去年亦都曾经表示，他只是相信习近平想要具备犯台的能力，但还未有决定是否动用那个能力。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的次长科林卡尔9月7号就表示，没有见到任何迹象表明习近平加快了侵台计划。卡尔认为，北京可能会从俄罗斯过去6个月入侵乌克兰的经历中吸取教训。科尔的这番话是在10日之前讲的。目前俄乌战争的形势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俄罗斯在战场上受到了重挫，这个可能令中共对武统台湾更加有顾虑。推特网友立党分析，习近平确定能够开启第三个任期，也就是从2022年至2027年，但是他不确定2027年能否再次连任。他希望军队能够在2027年前做好准备，以给自己充足的时间和机会作出决策。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律文认为，习近平想成为一个独裁者，而入侵台湾是他能够掌握全部权力的一个藉口。如果未能够统一台湾，就说明他现在所做的一切都缺乏说服力。未来五年对他来说将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期，因为他能够继续未来任期的唯一理由就是台湾。印度总理莫迪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是自2020年中印军队在边境发生冲突以来首次在国际场合同台。不过两人并没有举行双边会谈，在峰会合照时亦都没有握手等互动。在上合组织峰会召开前几日，中印部队从哥格拉基亚姆温泉边境地区后撤脱离接触，外界推测莫迪与习近平将利用出席峰会的机会面对面坐下来谈。不过直到16号下午峰会闭幕，确定两人没有举行双边会谈。印度媒体报道，两人在峰会上几次碰面都没有带来双边关系足以突破的融冰迹象。例如在两次大合照场合，两人不是相隔一段距离，就是即使比邻而站，亦连握手微笑寒暄几句都没有。印度外交部次长卡雅特拉被问到未举行莫集会，表示所有双边会议都是事先安排的，所有向印方提出会谈的都根据安排的举行。外交部亦都已经向媒体简报，没有简报的显然就是没有发生。根据新华社报道，外交部长王毅表示，习近平在上合峰会期间先后与俄罗斯、吉尔吉斯、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伊朗、白罗斯、 巴基斯坦、蒙古国、土耳其、阿塞拜疆等十个领导人双边会见。王毅的话亦证实了习近平和莫迪没有会见。2020年6月，中印军人在交界地带拉达克爆发数十年来最严重流血冲突，双方都有死伤。这场冲突导致印度国内掀起一场抵制中国产品的浪潮，亦使印度在外交方面更加靠近美国。近日大陆流传一位大学教授的简历非常好笑，这位教授被网友称为段子手，并迅速成为热议的话题。大陆媒体报道，9月17号贴文南开胡金牛教授简历太好笑了，一度冲上热搜第二。南开大学物理科学学院的教授胡金牛在学院官网主页上的个人介绍，时不时加括号来点幽默和自黑，使他成为极受关注的人物。他在简历中写道，2006年大学本科毕业后，到2007年10月开始读研究生。备注入面称，不要问中间那一年经历了什么。取得学士学位后，先后在日本、北京、德国展开博士后与访问学者。他的附注就是，主要是当时找不到工作。担任期刊审稿人就称，被人强拉入去的。更有趣的是，他的研究方向每个都给予加注，例如原子核结构中的第一性原理计算被加注为目前比较火，其二原子核的基本性质就加注为实验比较少，可以随便忽悠，中子星的基本性质就是目前更火的黄金时代。机器学习在原子核结构中的应用的附注就是，目前火得一塌糊涂，其实都是为了生存。在荣誉称号方面，他写的是2006年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2008年感动中国特别奖获得者。他还提示，如果不相信可以谷歌搜索。有网友查到2006年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获得者是所有网民，2008年感动中国特别奖获得者是全体中国人。报道称，不单止是胡金牛，该校物理学院另一位原教授陈炯亦都受到关注。陈教授称，自豪的是能够在30岁之前出国一趟行下，读完了书还顺便拿到了一些文凭，两个学士、两个硕士、一个博士。关于荣誉称号就直接放了一张图作为代表，上面显示只不过是虚名，就好像浮云一样。对于胡金牛教授的简历，网友的看法亦都不同，有人说他平易近人不做作，但亦有人指责他拉低了教授的门槛，是无理取闹。观众朋友，对于这个你有什么看法？欢迎留言。9月15号，微博网友李继峰发布的一段影片在网上流传。影片显示，防疫人员在销毁某个封闭小区居民网购物品。影片中，一名身穿防护服的防疫人员不断将集中堆放在一处的物资掟入垃圾车。这些袋、箱入面所装的东西，几乎全部都是小区居民网购的蔬菜、水果等生活物资，其中有一桶未拆封的花生油。防疫人员的恶劣行为引起网民愤怒，网友纷纷议论，连最基本做人的良知都没有，宿主死光了就没有病毒了，当然饿死了也都算了，防护服的好处是被影到了也都不知道是谁。上海亦有这样的，静默了不给居民收东西，居民买的食的都被大伯直接掉了，曝光出来之后轻描淡写地说了句道歉，没有下文了，东西也都没有赔偿。自今年上半年以来，中共坚持动态清零政策，多处实施大面积静默管理，要求民众不出户，造成民众物资食品缺乏，挨饿就医难，民怨四起。而各地政府为了达到维稳的目的，近月以来开始罕见地表达协议，包括乌鲁木齐、库尔勒、伊犁及拉萨等当局都出动致歉。新疆乌鲁木齐市对大量快递货品积压业务中断，群众快递无法送达，再次向广大市民致歉。 新疆富尔勒市就承认应变能力不足，高风险区划分过大，致使过多居民长时间封控在家中，造成部分居民情绪不稳定。西藏拉萨市就坦承核酸检测能力不足，而且转运组织不高效，驸马不及时，导致部分群众等待转运时间过长等致歉。不过好多民众对政府道歉并不埋单，留言表示从乌鲁木齐、富尔勒、伊犁到拉萨，政府一直在道歉的路上，但道歉有用吗？美国之音引述分析人士的话讲，各地官员都急于在中共二十大前表忠，在维稳作为首要方针下，清零政策在二十大前不单止不会放宽，还可能借由清零的名义变得越来越严，一切只是为了习近平在二十大顺利连任第三任总书记。今年在财富排行榜上以惊人速度攀升的印度大亨高塔姆阿达尼，超过了杰夫贝佐斯，成为世界第二大富豪。阿达尼今年年初在彭博亿万富翁指数榜中排名第十四位，而家拥有1468亿美元的财富，排在埃隆马斯克的2639亿美元之后。阿达尼的旗舰公司阿达尼企业有限公司股票这个礼拜飙升至创纪录水平，他的一些集团公司自2020年以来股价已经攀升超过 1000%。 贝佐斯在最新排名中落后于阿达尼。16号科技股再次出现大跌，亚马逊公司的股票今年下跌 26%。 阿达尼在2月份首次成为亚洲首富，接住4月份他成为千亿富翁，并在过去两个月超过比尔盖茨和法国的贝尔纳阿尔诺，这个是亚洲人首次跻身彭博亿万富翁指数榜前三名。该指数一直由美国科技企业家主导。在八月底，阿达尼一度以身价1414亿美元通过彭博亿万富翁指数榜，成为全球第三富人，身价已经十分接近当时的第二名亚马逊老板贝佐斯。今年他的财富增加约700亿美元，超过其他所有人。这位印度大亨誓言要为社会事业捐赠77亿美元。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